教会的发展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关心的，然而面对教会中种种问题，又感到无能为力。
郑子民老师针对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为我们提供教会发展的圣经基础和具体方案。
为了神的国度，
让我们一起努力拓展教会事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拓展教会事工。今天我们已经到了第13课，我们会谈谈解决教会存在的问题。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反省，看看教会有哪些不足之处。同工、领袖、信徒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求神赐给教会属灵的智慧，解决教会当中的问题，让教会有更好的成长。有专家说，教会如果没有病，自然会健康成长的。那如果教会不成长呢，一定是某些地方出了问题。教会要把问题找出来，并且加以解决，教会才能继续的健康成长。今天呢，我想通过一些听众的来信，看看教会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来看第一封信好吗？这封信说，我们教会是个大教会，有1000多人聚会。我们教会没有推行教会的关怀工作，只有少数人去探访那些有明显疾病的人，有多数人得不到及时的关怀，都流失了。其实几年前教会就是这么多人，这几年没有增加人数，我觉得跟教会关怀工作跟不上有关系。特别是出信者的跟进工作不及时，以致有人进了一次教会就一去不回头，实在太可惜了。好，我们来看这封信，他们的教会啊，1000多人是属于相当大的教会了。而且呢，大教会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不容易照顾个别弟兄姊妹的需要。那这正是这间教会所存在的问题了。通过这封信呢，我们就发现这间教会本来人很多，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流失了。出信者呢，得不到跟进跟栽培，那教会的人数呢，就没有增加。也就是，可能有很多的人进来，有很多人信主，但是呢，也有很多人离开。那看到这间教会啊，我想起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他们也因为人数增多，那有些人被忽略了，结果呢，教会当中就起了怨言。那跟这间教会的情况有些相似，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及时发现了问题，他们没有拖住不管，而是教会领袖一起来商量，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怨言，应当怎么办呢？摆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面前有两条路可以走。那第一条路呢，就是教会的使徒将全副的精力放在处理怨言上。那第二条路呢，就是啊，教会安立更多的领袖，使教会的运作更加的畅顺。结果使徒们选择了第二条路，安立了7位执事，结果怨言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教会呢，就有更大的复兴和发展。我们所看到的是教会表面的现象，但是往往啊，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真正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又来了。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求神为我们指出教会的症结，也就是 关键的问题所在，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的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回到刚才那间教会，那在一千多信徒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热心的信徒，一些信仰成熟的信徒，就好像写信给我们的这位信徒呢，他就是一位好的例子。教会现在所做的就是应当好好的训练这些信徒，然后让他们去做关怀和跟进的工作。那我们这位听众啊，在来信当中还提到，教会的牧者怕混乱，所以不想让太多信徒参与侍奉。这种思想是不对的。教会的牧者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信徒有更好的侍奉，不是应当去禁止信徒侍奉。对于大教会来讲，最好呢就是建立教会的训练事工，培养更多的同工一起来侍奉。我们盼望啊，中国教会都能够建立起栽培训练的事工，使教会呢能够有更加稳健的成长。好了，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二封的来信。这封来信说，我们村的教会点今年增加了不少信徒，也有迷失又回来的，但查经讲道却跟不上。这里的工人素质都不高，周一三四讲道对人的生命没有什么帮助力。我带周六的祷告会，也不知道如何做才好。没有参加过培训，只是心里受感动的地方带领人，也不是每周都有感动的。冷淡的时候都不敢去，怕不能帮助别人。好，这是一间乡村的教会，其实呢已经算发展的不错了。有人信主，也有信徒回转。他们除了主日崇拜之外，那最少呢在平时有四次的聚会，三次讲道，一次的祷告会。现在呢这个教会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工人的素质不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侍奉的人没有受过培训。其实啊，这两个问题都是今天教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呢也不是很快可以解决的。特别是农村的教会资源比较少，要培养出高质素的工人，那就要更加努力才行呢。但是啊，我们要相信神，教会是神所建立的，他必然会负责。他要求我们的就是要忠心。虽然我们的水平有限，只要我们忠心侍奉，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同工需要定时检讨教会的各项事工，也要征求弟兄姊妹的意见，看看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改进的呢？我们也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然后跟同工信徒一起来努力。我们就拿这间教会来做例子哈。一个礼拜在平日有三次讲道聚会，那是不是有好的效果呢？我们的听众告诉我们说，因为工人的素质不高啊，对人的生命没有什么帮助力。可见呢，在我们这位听众的眼中啊，讲道聚会的效果不是最好。那我们思想一下，能不能将其中一次改为查经班呢？大家分成小组一起来查考圣经，这样呢，弟兄姊妹可以有更多的参与，同时也帮助弟兄姊妹养成查考圣经的习惯，不是只是听传道人的喂养。总之啊，聚会呢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看看能不能达到弟兄姊妹的需要，也要思想聚会的效果，看看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有呢， 我们就要努力加以改进。那么在这封来信当中，我们的听众告诉我，他没有受过培训，不知道怎么样带领祷告会，只是心里有感动呢，就和弟兄姊妹分享，没有感动，软弱的时候带领都不敢带领啊。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为他提供一些培训，如果教会不能够做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找几位同心合意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带领，大家一起来商量，我们在这次祷告会当中应当有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应当为哪些事情祷告呢？那么在祷告会之后，大家也可以坐在一起谈谈，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开得怎么样呢？有什么问题下一次可以改进呢？其实啊，每一项事工都可以这样做呢，先组成一个侍奉的小组，然后呢大家一起商量计划，几位同工一起侍奉一定比一个人强，大家按着计划一起去侍奉，最后再检讨总结，这样呢就可以不断提高，越做越好了。我们盼望呢每间教会也都能够建立起一个检讨的机制，使我们能够及早的发现教会当中隐藏的问题，使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得到解决，同时呢我们的教会发展也有更加清晰的方向了。好了，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三封的来信啊。那么这封信是这样说的，卢牧师提到执事与义工都需要接受训练和牧养，我尝试了，但教会中的执事只要侍奉为主做工，不太愿意接受训练，太忙没空来学习尝试，理由于是在侍奉时就只能够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作为年轻牧者的我着急呀。这也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怎么样把所学的应用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很多的时候课程听起来讲得很好，但实际上呢在侍奉上却用不到，干着急。那我们一直强调啊，课程里所学的内容呢只是一些普遍的原则，那么作为教会的牧者同工一定要思想，怎么样才能把这些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因为每间的教会情况都不同，所面对的问题也不同，我们只能够提供一些原则，那具体实施啊，还是要靠教会的牧者同工你们一起去努力啊。这位听众啊，是一位年轻的牧者，年轻牧者所面对的问题就是不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所以呢，年轻的牧者要加倍努力，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圣经当中也有好的例子，提摩太呢是一位年轻的牧者，他生性比较懦弱，所以呢保罗常常劝勉他，你要刚强壮胆。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保罗呢这样提醒提摩太，四章十一节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不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保罗要求提摩太 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这个是牧者的责任，年轻的牧者也需要做。但是年轻牧者吩咐人、教导人的时候，可能呢别人不一定听，所以如果有人小看你啊，你千万不要灰心，而是要振作起来，凡事做信徒的榜样。保罗还劝勉提摩太，在教导和牧养上要殷勤去做，专心去做，也就是要付出100%的努力，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这样呢才会慢慢赢得别人的尊重。特别是在生活上要谨慎，不要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在侍奉上呢也要谨慎，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弟兄姊妹。总的来说啊，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在生活上、生命上、品格上、侍奉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假以时日，你就会赢得弟兄姊妹对你的尊重了。当然了，我们不是为了个人的野心去侍奉，而是当别人尊重你呢，你就可以更好的用神的话去教导他们。我回到澳洲以后啊，有一间教会的牧者请我去做他们普通话事工的顾问传道人，那我没有立刻答应。我告诉这位牧者，我可以先到你的教会讲道，然后呢参加你们普通话的团契，等会众接纳我了再做你们的顾问也不迟。现在我深深体会到，你的榜样比你的头衔更加重要。如果你有好的榜样，就算你没有头衔，别人也会尊重你的。如果你只有头衔而没有好的榜样，别人可能会惧怕你，但是不会尊重你。那我们回到刚才这位年轻的牧者，我们发现教会的执事不肯接受他的培训，这一方面可能是执事的骄傲，一方面呢可能是他们对你不信任。试想一想，如果卢恩牧师肯答应到你们的教会去培训，你想这些执事会不会参加呢？我想多数他们都会参加的。现在这位年轻的牧者啊，你可以有两件事做。第一呢，就是努力的侍奉，并且在各方面成为信徒的好榜样，慢慢的去赢得执事们的尊重。那第二呢，就是培训年轻人。如果有年轻的信徒愿意接受培训，那就可以先训练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之后，大家都会看到，哎，这些受过训练的年轻人真的是不同，哎，在各个方面都有长进。那么整个教会对培训的观念也会随之改变了。当然，年轻的牧者自己也需要进步。想起我自己刚做传道人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懂，也不够谦虚，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的热心去侍奉。感谢神的怜悯，现在慢慢年纪大了，也对侍奉有了多一点的了解跟认识。我真的盼望年轻的牧者不要灰心，努力学习，努力侍奉。重要的是要谦卑，学习倚靠神。我相信你的生命慢慢的会成熟起来，你的侍奉呢也会越来越出色。我们这位听众在来信当中最后讲到，他说现在啊，虽然我想栽培的义工信徒对于实践课程所讲的内容做不到，但在这2008年开始呢，我会将良友圣经学院所学到的以身作则行出来，用生命去栽培训练他们。啊，真的感谢神呐，这位年轻的传道人他这样做真的是非常好。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教会的年轻的牧者、年轻的传道人代祷，盼望神大大的使用他们，锻炼他们，使他们将来成为神更加合用的器皿。最后呢，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不少的教会发展到一定的时期，增长到一个阶段就会停下来了。后来呢，有一些教会能够突破这个阶段继续的发展，有些教会呢则慢慢的倒退，最后甚至关门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教会停止发展了呢？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突破这个僵局呢？现在我们先看看一些教会停止发展的原因啊。那有些呢是社会跟政治的因素，比如说在农村的教会本来很兴旺，但是呢当中国的打工潮越来越时兴的时候，有很多的信徒就从农村跑到城市去打工，那么教会的发展呢就受到了一些的限制。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办呢？还有有的时候环境受限制，比如说聚会的地方被别人霸占了，教会没有聚会的地方怎么样发展呢？其实教会停顿下来与教会没有好的布道栽培训练的系统有很大的关系。好，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教会怎么样突破停止不前的状态呢？在圣经跟历史当中啊，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就是祷告、复兴、布道。我们先看祷告，每一次教会的复兴啊，都与祷告连在一起。比如《使徒行传》就记载了很多次借着祷告的复兴。在《使徒行传》1:14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么经过这次祷告呢，第一间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了。在2:42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后来呢，神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当教会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也祷告。在《使徒行传》12:5讲到彼得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教会呢也为着宣教的事情祷告。《使徒行传》13:3讲到安提阿的教会说，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在14:23记载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在各教会当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有祷告，工人有力量，传福音有果效，教会就会增长。所以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应当强调祷告的生活，重视祷告的生活。我们看到韩国的教会非常的重视祷告，他们清早起来，下学以后，下工以后都去祷告，结果呢教会非常的复兴。我们中国人的教会也非常的需要祷告啊。祷告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借着祷告神都为我们成就了。我们祷告求神复兴我们的教会。其实教会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灵命需要复兴，我们个人需要复兴，恢复起初的爱心，恢复与神的关系，这个要从个人与神的关系开始。领袖要复兴，我们要为教会的领袖祷告，领袖对教会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求神 复兴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也为着全教会的复兴祷告，求神复兴我们的教会。教会的复兴是可以从一个人关心教会复兴开始的。今天，这个人可能就是你，你愿意被神使用，成为你教会复兴的发起人吗？你可以为你的教会复兴祷告，将愿意教会复兴的弟兄姊妹组织起来。等到每个人都愿意为教会的复兴祷告的时候，那教会已经复兴了。教会开始复兴，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努力的传福音，领人归主。前几课我们已经谈过教会的布道事工，那在这里呢，我特别想强调，教会需要留心圣灵的工作，不要错过一些布道的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有很多人想认识耶稣，但是呢，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宣教士去帮助他们，结果错过了大好的机会。现在的日本人呢，他们虽然欣赏基督教，但是呢，却有很少人相信。所以我们要留意啊，当社会有变化，人生有变故的时候，正是人需要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失去这样的机会。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身边的人，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把福音传给他们。神为我们预备了机会，当圣灵大大动工的时候，我们就要抓住这些机会，努力的去传福音。当然，教会复兴起来，人多起来，我们还要想尽一切的办法建立信徒的信仰根基，不然的话，教会的复兴可能也只是昙花一现。只有良好的信仰根基，教会才能够有稳固持续的发展。在今天这一课呢，郑子明跟您谈了一些教会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也谈到一些可能解决的方法。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多多的为教会祷告，也不断的反省，看看我们教会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的呢？让我们的同工、领袖、信徒一起来努力，复兴神的教会。在这一课当中，郑子明呢也为您预备了拓展教会事工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向郑子明索取。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